1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DTS, number 240.
Jin Shen Shen Xue Yuan.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现在我们要开始继续谈到福音书第六课，耶稣呼召门徒和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耶稣基督寻找门徒在圣经的记载有好几次。第一次的记载，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51节，这里有几个门徒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耶稣基督来到约翰那里受洗的时候，约翰就对门徒做见证说，看啊，这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在那一次一共造了六个门徒，就是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耶稣有第二次呼召门徒，或者说是再一次的呼召四个门徒，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从17节开始到22节的。另外耶稣基督再重复的呼召门徒，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0章14节，那是决定12个使徒还是门徒。所以圣经里面耶稣寻找门徒的事，对同一班的人有的时候有做第二次第三次的呼召。今天我们要集中来看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第四章所记载他寻找四个门徒的事。我先把这个圣经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从17节开始，从那时候耶稣就传其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关于耶稣基督寻找这几个门徒的事情，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6到20节有同样的记载，路加福音第五章1到11节也有记载耶稣基督寻找门徒的事。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单单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知道不是他一个人，他自己一直在地上向万民传福音，所以他就寻找门徒，要门徒参加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而在门徒传福音以前，必须要有一段的时间与他一同学习认识真理，经验到传福音的权柄能力，也要经验传福音所遭遇的困难。更加要紧的就是经验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有上帝同工，有上帝带领，并且要使用圣灵的能力去做拯救人的工作。耶稣基督在马太第四章所记载寻找门徒的事，应该是第二次对门徒的寻找，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记载，那是在约旦河东边，那是施洗约翰施行洗礼的地方。这里耶稣寻找门徒是在加利利海，也称为提比利亚海，或者也称作格尼撒勒夫。我们读诗篇有时候发现这三个不同的名称，以为是三个不同的海还是湖，其实是指同一个地方。几年前我到以色列去，我亲自去看加利利海的情形。加利利海不是很大的海，实在是一个内陆的湖，从南到北大约有13英里，从东到西最宽的大概是有7英里，比较窄小的那就1英里左右，所以算是一个很小的湖了。关于加利利海，它的水源是从北方而来，那么聚集在那里，然后往南方成为一旦火，最后就流到沿海或者死海，那么海水就停在那里。加利利海实在是一个很丰富出产鱼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海，所以水分比较多，附近的这个农作物都靠这里的水来浇灌，所以加利利海的一带应该算是很肥美的地方。以色列人好多人都住在这里，在这里他们可以耕种又可以打鱼，所以可以说是鱼米之乡，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苏州那一带的情形。耶稣是在加利利长大的，耶稣也晓得加利利的情况。一般人住在加利利，好像彼得他在加伯农，他们都是以一方面以海里面的这个出产为生，一方面也耕种麦田过生活，所以是一个农村的社会。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个人都盼望能够跟从一个出名的先知或者是老师，那么可以做一些天国重要的事。他们认为人在世界上能够为上帝的国做事是一件很伟大很有贡献的。耶稣基督在工作的时开始，他知道需要一般的门徒跟从他，可以训练他以后继续往普天下传福音。但是要训练一个门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经过各方面的训练，长久时间的训练，不但要有知识的训练，技术的训练，更重要的是品格和信仰的训练。这就是耶稣基督寻找门徒多次呼召还有训练他们的一些原因。格林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对他们讲的话非常简单，只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 门徒们就立刻设了网跟从了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耶稣的那句话，来跟从我，是充满了能力，能够吸引人，也能够帮助人立刻下决心，停下他原来的工作，就跟从耶稣。有的人说，因为耶稣基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对他们有一个应许，要叫他们得人，好像得鱼一样。而这般加利的渔夫，很晓得得鱼的快乐，得鱼的情形，所以他们一听见跟从耶稣可以得人，好像得鱼那一样，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一个生活。可是我们如果有多一点关于加利利抓鱼的知识，我们就晓得在加利利抓鱼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你要抓鱼就可以立刻得到鱼，因为加利利海是四面环山，常常有暴风，当暴风一来的时候，真是不但鱼抓不到，就是自己的命也非常的危险。这个我们在诗篇里面也可以常常看见，耶稣基督跟门徒在海里行走的时候，还是在加利利航行的时候，会遇见暴风的事。耶稣基督叫门徒跟从他，可以得人如得鱼，那就是说我们在要引导人信耶稣，真的好像要遇见像得鱼那样的困难。有的时候整夜忙碌打不着一条鱼，有的时候忽然间得到整晚的鱼，这不是靠经验，也不是靠偶然的机会，这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要引导人信主，那必须靠神的恩典。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彼得跟他的朋友整夜劳碌打不着鱼，但他们听从主的话下网打鱼，就满了渔网，而且装满了两条船。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事上，我们虽然要有自己各方面的准备和努力，但更重要的是要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着人归向耶稣。门徒听了这句话，知道耶稣讲这句话蛮有权柄，一定会应验的，所以他们就这样的决志跟从耶稣。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耶稣选召了四个门徒以后，他就带他们到加利利海岸的一些城市去实习工作。这是圣经记载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要从21节看起。到了加伯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本会堂里有一个人的物鬼辅助，他汉叫说，那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了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喝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哪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马可福音很详细的记载，耶稣呼召门徒以后，就带门徒一齐的进会堂怎么教导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不但要做耶稣的学生，耶稣也要训练我们实际的去经验怎么工作。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会堂教训人，他的教训大有权柄，因为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他的生活。当一个人的生活跟他的教训合一的时候，他的教训就大有权柄了。正在会堂里面，大家听耶稣教训的时候，有一个人是被鬼附的，这个被鬼附的人就说，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来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那是上帝的圣者。奇怪吗？一个鬼会认识耶稣是谁，说得非常准确，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圣者，这是真的。鬼认识耶稣什么意思？因为在属灵的世界里面，耶稣就是创造万有的主宰，耶稣是管理一切，所以鬼魔在灵界里面的一个存在物，他认识耶稣是谁。他这里对耶稣的介绍是真的，耶稣是上帝的圣者，正好像天使向玛利亚报信一样，玛利亚要生的要称为圣者，说明耶稣是圣洁的，没有犯过罪。可是耶稣基督却责备这个鬼说话，说你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嘛。为什么？当鬼为耶稣做正确的见证的时候，耶稣却禁止他说话，什么意思？因为鬼啊，有的时候说话对，有的时候说话是错误的。假如我们听鬼的话，有时候对，我们就以为他所说的话都是会对的，那就会上当了。耶稣是智慧的主，他晓得撒旦说话、鬼说话，有时候很准确，有时候却错误。而且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圣者，不需要鬼做见证。我们是什么身份？不需要人的见证。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常常误解这件事，以为我是什么身份一定有人见证介绍。我们常常说某某人替我做见证，我是好人， 其实这是很靠不住的，因为那个讲你好人的也可能讲你坏的人，所以人的话不能成为我们身份真正的证明。因此耶稣拒绝撒旦对他的见证。耶稣在这里不但不称赞撒旦，并且责备撒旦，更加进一步的，耶稣把这个恶鬼从那个人的身上赶出去。耶稣基督爱人的灵魂过于爱自己受称赞，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教训。我们今天常常为了要人的称赞，我们常常也出卖了人，把人的价值比自己受虚假的称赞看得更重要，这是很可惜的事。耶稣基督赶出了一个恶鬼，说明他是管理宇宙万物的，连鬼也要服他。这不是新的道理，这乃是一个事实，证明耶稣基督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耶稣才是值得我们相信敬拜的。鬼服了耶稣，所以我们不需要怕鬼，也不需要服从鬼，我们更不要让鬼来管理我们。我们信耶稣的应该靠着主的恩典把鬼赶出去，禁止鬼的行为，缩小鬼活动的范围。耶稣基督不但在会堂里赶鬼，耶稣基督也到彼得的家里去，因为他的岳母正害热病。有人告诉耶稣，耶稣就去医治了他。这是一件看来很小的事，但是因为彼得的岳母害病会拦阻彼得的侍奉，所以为了侍奉，耶稣就显出他的能力治好这个病。从32节开始，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记载，不但是有一个人的病，两个人的病，一个人被鬼附，两个人被鬼附，并且数目相当的多。所以圣经说，天王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这许多人都盼望耶稣医治。34节说，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我们如果仔细念这一节的圣经，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结论，耶稣并没有医治所有的病人，耶稣也没有赶出所有的鬼，有一些赶，有一些没有，有一些的病得到医治，有一些的病没有得到医治。也许我们会说，耶稣这么做岂不是很不公道吗？为什么有的人病得到医治，有的得不到医治？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每一个个案的研究。有很多人有健康的身体，他们却去犯罪，导致他们身体软弱有疾病，却成了犯罪的事。很多人被鬼附，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心中的主。虽然鬼被赶出去，如果他们心中是空的，没有接受耶稣做主，结果鬼还会回来的。耶稣基督也说过了这件事，一个人心中的鬼被赶出去，他就干净了，但是他没有接受耶稣进到他心中做主，结果这个鬼回来了看一看，里面是空的，又打扫干净，所以他这个鬼就带了七个比他更凶恶的鬼一起进来，那人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的更不好。因此一个人如果没有存心接受耶稣做他心中的主，只是想把鬼赶出去，这是没有用的。所以耶稣不是赶出所有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第35节 说到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到野地去祷告。后来彼得和同伴来追他，说为什么你不回去医病，还有好多人的病还没得到医治啊。但在这里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回答，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仙川，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这里清楚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世重要的使命，最主要的使命是传道，而不是医病或赶鬼。医病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赶鬼叫人脱离魔鬼的管辖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耶稣很清楚的，一个病苗的人身体就是医好也不够暂时的，一个人身上的鬼被赶出去，如果他不好好的给主使用，他将来还会再犯罪。但是传福音救人灵魂的事，那才是永恒的，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把首要的事放在第一位，这是耶稣基督在工作里面分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也应当注重那应当注重的，把应当放在首位的放在首位。传道是第一要紧，医病赶鬼有机会做是好，但不是最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次序，明白侍奉的重点。我们祷告。天父，谢谢您，就是耶稣基督寻找门徒的事，我们看见你的爱，你愿意我们在你的圣工上有份，在我们的工作里面经验到你的能力，你的同在，你的重用，叫我们有份于圣工。我们感谢主，在你的侍奉医病和赶鬼的事上，你会看见传道比医病赶鬼更重要。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立下这么宝贵工作的榜样，求主教导我们好好的学习效法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